互联网寒冬将至，裁员进行时。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正在经历一场特别的裁员，只是这一次我是那个反面角色，对，我要裁别人的员。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离开小区看到有年轻人拖着箱子，这已经是我连续两周每天早起通勤的时候看到有年轻人拖着箱子离开了我的小区，跟门卫打听说是公司散了，回不来了。看着年轻人一个一个主动的被动的离开了北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可是就在今天的凌晨，我亲手砸碎了五个年轻人的梦想。我在一个超级有名的医疗公司工作啊，但是我们这个赛道是一个互联网的赛道，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更偏向互联网的企业。我们这企业就以福利好、工作压力大著称，结果谁也没想到天寒地冻到这个地步，连我们公司都有裁员的任务。我是这个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部的总经理。我们这个事业部之前一路高歌猛进啊，但是因为今年与疫情有关的诸多变故吧，让公司的业务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型，所以有一些新增的岗位，也有一些部门直接被裁撤了，所以我接到了任务，是要在我的团队里边开掉五个人。这种感觉很奇妙啊！我想象自己就像《舌尖上的中国》里的一个牧民的儿子，看着跟自己作伴的绵羊啊，每天抱着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然后突然要从中间挑出五只来，给他们去毛、扒皮、吃掉，那种感受有点难以接受啊。但大家也知道，互联网也是生意嘛，所以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的人力资源总监。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H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值得依赖的小伙伴啊，他会给我相关的建议，收集有效的信息，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工作，在等待那个时刻到来。结果拿到他给我的所有的报告已经是夜里12点了，我想他可能也付出了很大的决心去做出了这些分析吧。我跟他说，那你等我一下，我很快给你一个答复。他说好的。当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我看手里这些报告大概有十几份吧，这是我们整个这个百十来人的大部门的一个裁员计划，然后其中呢我要敲碎五个人的饭碗。所以想跟大家讲讲我们是怎么挥刀砍掉这五个人呢。第一位君君，我把他叫做反抗军领袖啊，君君特别有意思啊，他其实是阿里系出身，然后大家知道阿里系出来的人呢战斗意志都是比较强的，无论是对外战斗还是对内战斗啊，我也不敢说太多，因为万一我摇身一变我也阿里系了。君君平时特别擅长拉一波小伙子小迷妹们开会，开小会，开这个会的内容呢不是工作业绩啊，是办公室政治，告诉大家谁是谁的人啊，你们要怎么注意啊啊！而且是各部门的包打听啊，特别喜欢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来回来去的上窜下跳啊，了解各个部门的信息啊，告诉大家哪个部门啊这个业绩完成的怎么样啊，他们谁被开了，他们准备进一个什么新的人，像新来的这个团队员工呢，以他的理解啊来传递公司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啊，就是当这个公司的内部的万事通，特别喜欢干这个。然后为什么说是反抗军领袖呢，就是公司发任何一个消息，无论是这个加班啊还是 team building 啊，甚至发礼品，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在他的小社群里面表示反对，吐槽啊，吐槽这个公司的诸多问题啊，甚至比我们公司集团老板还了解这个公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赚着副总监的钱啊，操着公司集团董事长的心，就这么一个人。说反抗军啊，就处处讲公司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传递了很多很多的负能量。而且呢他一特长就是总劝别人跳槽，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知道公司可能要裁员啊，会有一些人事变动、部门的变化，所以他呢就在他的小会上啊怂恿很多同事跳槽啊，说我们这个 可以上岸啊，可以当公务员啊，而且像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级别出去，去阿里啊，去京东啊，都有办法，都能赚到不少的钱。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啊，天天的跟大家讲这个，让大家找工作啊，然后帮大家改简历。我告诉你们，哪个团队、哪个公司咱都有人啊，你们要去哪个地方，我可以替你们说话。但是有一说一啊，君君其实能力还是可以的，而且他这个背景也不错，而且在我们这个大的集团公司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攀上的一些关系啊，还有不少的人脉。所以几个月之前我们就在想，这个人其实很难衡量，因为他其实分散了我们管理的一个重心，但是同时呢确实也有一些能力，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想好这个人要留还是不留。结果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下午我委托人力资源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哭了，说对我们这个公司爱的深沉啊，特别希望能够跟领导共进退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呢痛斥了公司一小撮人想要跳槽啊，想不跟我们这个同甘苦共患难的这种恶行，然后分别举报了某某人上班摸鱼，某某人背地里串我的闲话，某某人这个喝酒的时候掺水啊，某某人跟某某人搞这个办公室暧昧啊，还有人这个要求别人替他打卡，这些人他都无法接受跟他们成为同事，而且他屡劝不改啊，经常开小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努力奋斗。所以他觉得遇到关键时刻啊，他觉得越孤独，所以一边哭一边跟我们这个痛斥啊之前跟他开小会的人的这些问题。然后他做完了这番事情之后，连我那个平时不苟言笑的人力资源都跟我说，说罗叔，要不我们这次就放他走啊，这是我们可能想让他离开的第一个人啊，就反抗军领袖君君啊。所以各位同学，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啊，天天怂恿你表态啊，站队啊，然后对公司有各种各样的恶行恶言的这种人，你一定要小心他啊，他可能背叛的不是公司，是你。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除非你离开这个公司啊，不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公司的各种不好啊。如果有意见可以明着提啊，但你做了这个事情如果被人力知道了，或者被这个你领导知道了，对你未来的仕途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其实本来我们还是很纠结我们要不要留他，因为他确实一直在开小会散播负能量，但他自己本身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可是到了最后他进门哭诉的这件事情直接给他自己绑上了一个大牵坨，沉到江里了。所以我们决定干掉反抗军领袖君君。这是第一张纸啊，然后我签完这张纸之后我就开了瓶酒，因为我觉得 OK， 今天晚上我可以继续下去了。第二位叫平平，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刺客信条啊，平平是个刺客。为什么呢？因为平平是一个特别躺平的人，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笑眯眯的啊，也不说话，也没有什么存在感。有的时候大家加班呢，他一看都不走，他也留下啊，也不走。有的时候这个有同事有些活没做完，他也过去问问，哎，要不要帮忙啊？就是这么一个笑眯眯的，人畜无害，完全人畜无害这么一个人。我们之前人力资源对他的评估就是，进取心有限，表现力有限，但是 teamwork 非常好，能够跟大家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适应性也比较强，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其实，如果你的公司呢没有特别强的业务追求，你让他跟你一起成长，他有可能成为，不是红花绿叶，他有可能成为土壤。他能完成你给他的工作的 60%， 但是也不会给你惊喜，但是也不会给你惊吓，就这么一个人。但为什么说他是刺客信条呢？是因为他的有效工时在转岗之后是不够的，因为其实他之前的那个岗位是一个销售，但是我们后来取消了这个业务线的销售岗，所以他就要变成一个分析岗，但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做这种数据分析等等之类的事情。所以其实他后来的有效公式，就是他后来的有效输出就不够了，所以我们有点想调整他。所以这里边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不是某一个单项特别强的话，你尽量在你想充分搞人事关系的时候，也要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边，让自己既可以做销售也可以做 BD 啊，还可以做点 coding， 你要想办法去学点别的东西，或者你自己想方设法在其他的团队里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做活水。但如果你都没做的话，在团队调整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被调整掉，虽然可能你是人畜无害，但是他给我们最大的惊喜啊，不惊吓，是因为我们人力资源跟他谈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居然背刺了他的老板。因为他和我中间还隔着一个 VP， 那个 VP 呢平时不是 base 在 我这个城市，它是远程遥控这个平平，但是它的那种遥控呢，就属于比较 peace 啊，比较放养的类型，就是对平平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上下班打卡啊，出门看钉钉啊，然后有些业绩随时汇报啊，有些这个量化的考核它都不弄，他觉得反正他那个部门很强大，无所谓。结果我们这次要开掉平平的时候，因为之前人力资源跟他聊，平平问了一句是我们哪儿没做好，然后人力资源呢就拿出了他的 VP 说的，说主要是岗位调整，就如果只写这个就行了，但是底下又加了一句没有充分的完成任务，结果这个被平平抓住了把柄。就平时这种人畜无害的小孩突然就写了一封激昂的信，就在今天下午啊，写到我这里边，也写到我们公司整个的这个行政的老大的手里边，就是举报了他一直照顾他，不让他考勤，不让他钉钉，不让他 KPI 的他的这个 VP 的老板，就说他一直没有给我明确的 KPI 考核，他不能做出一个判断说我有些东西没完成好。而且其实即便部门转岗，我也应该被提前告知，而且我也应该有明确的新的计划，你应该跟我做，你什么都没有跟我做，你现在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求仲裁。而这件事情整个把我们这个公司给掀翻了，因为很少有人这么干啊。结果那个 VP 就在今天下午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啊，虽然这个孩子我们最后也要不了了，鱼死网破，但是那个 VP 应该今年的年终奖也拿不到了，我们这年终奖可是很吓人的，够咱播客变现好几年的。而且呢，大人力资源啊，对我们部门 VP 有一个新的评价，就是你可能是管不了团队的。对，即使你一方面是说你之前管理的特别松散啊，没有这个有效的监督管理和激励政策，一方面就是你也没因此邀买到他的人心，他最后也反了你。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解聘平平，但其实我们内心是对他有亏欠的，如果他不是被刺了组织一下。所以各位小领导啊，跟大家说，不要觉得以宽视人，对属下有一些额外的私货的恩赐，比如说让他不打卡，比如说让他请假等等之类的，就真的能邀买到人心。但反过来，我也提醒各位小青年员工们啊，就是如果你的领导是这么对待你的，你可以收集到相关证据啊，将来万一他对你不利，可能是有可能背刺他一下的。哎，我都说了什么。这是第二个人啊，我们的刺客信条平平。第三个是老薛，老薛我们管他叫精神股东啊。这老薛挺有意思的，他是进了公司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人，而且他也是被倒挂的比较惨的。大家知道什么叫倒挂吗？就是他来的时候呢工资还不高啊，新员工的工资都比他高，所以呢大家理所当然的认为他是有怨气的，但他并没有啊。我们为什么叫他精神股东呢？就是他一直在激励团队的小伙伴啊，你们大家都要努力奋斗啊，你们这个，但是他也不叫激励啊，可能是 PUA 啊，就是你们不用休息啊，周末也要来，你们能拿到这份工作不容易，要牺牲掉所有的自己的时间啊，为公司创造价值啊，这个不怕苦不怕累啊。我们这个公司呢，出门是可以住五星酒店的，然后老薛一定要住汉庭，而且让所有人知道我住了汉庭啊，就每次住汉庭都发一朋友圈，不知道以为是汉庭的工作人员呢啊，我又住了这家酒店。啊，虽然不是很新的酒店，但是让我想起我创业初期的激情啊，就每天自我感动。就一个问题，没业绩啊，就是死活没有业绩。我们这些当老板的都没有 POA 别人，然后他替我们把 POA 的活全干了。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怕见着他，每次见着他，他就要专门拉着他开一个会啊，这个告诉他要如何努力奋斗，不负韶华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呢，他那套过时过得厉害，而且其实他说是精神股东，但其实对我们这个组织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小。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两三次想把它调整掉了，但是他就因为确实也对公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他就熬过了两三次。但是到最后我们评估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老员工如果他一天到晚只是替我们去恐吓我们的新员工，而但是实际上他除了做人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业绩上的贡献和经验可以分享的话，那他其实的路是非常窄的。这时候我也想聊一个话题啊，就之前我们录过一个节目叫散步去，我记得已经两年了嘛。那时候是我一个40岁的朋友跟我说，他担心找不到工作啊，走投无路，觉得这个世界对于40岁的男的来说太不友好了，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说，那就虽然不能鲜衣怒马少年时，但是大家还可以在40岁的时候去散步。 但其实散步不是一种逃避，可是也不是一种进取。我们聊的散步就让你休息休息，想想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过了两年，我在问他的时候，他依然是失业的状况。他中间找了一份工作，但后来又失业了。我们就问为什么。我听到他聊的时候，我才弄明白，就是他在我面前侃侃而谈，跟我讲他是怎么会做人，怎么会相处，怎么会生存，然后怎么会教育年轻人，怎么会和老板去搞好关系。我突然觉得有点可悲。可能在70后这一代，他们中间有一个分支，这个分支的得意技就是在办公室生存。因为那个年代有办公室政治，但现在已经没有办公室政治了，只有办公室法则。他的政治那一套就是更依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借力打力，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能在新时代存活了。我想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在新时代是活不下来的。所以其实老薛他除了为人处事像一个老大哥之外，他其他做的事儿都不像。所以其实不是商业不给40岁的人机会，而是40岁的人有一种非常自信的一种办公室生存的这种能力，在现在这种扁平化管理里边没有价值。所以诸位40岁的小伙伴啊，别轻易跳槽啊！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里边生活的不错的话，尽量向年轻人学习啊，尽量多解决问题，尽量不要觉得自己有一个叫随军牧师的属性啊，可以稳定团队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以搞这个就因此能得到一个更稳定的职业生涯，不是的啊。我想跟大家说，互联网公司已经不是他们的公司，甚至不是我们的公司啊，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公司。这个公司全新的管理机制，尤其经历了疫情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而且还有一点啊，年轻人都不喜欢他，就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觉得自己做了老大哥的事情啊，吆喝大家给大家做人生导师啊，所以年轻人就会喜欢我们，并不是。我们做的这个背调里边，年轻人在我们这团队里最讨厌的就是他，就说他光说不练啊，说他这个自我感动啊。大家看到了啊，年轻人是非常苛刻的。所以我们这次终于要跟我们的精神股东啊，我们自称腿部干部的老薛说再见了。下一位要被干掉的，其实我有点遗憾，因为他可能算我半拉同行啊。他是一个写作工作者，我们管他叫文档作家小马啊。这小马哥呢，写文的是一把好手 ，PPT 小天神啊，我见过的 PPT 能跟我媲美的就是他了。只干这个事情，对，只做这个事情，每天订阅了各种各样的高深的文章啊，然后手里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流程的截图，随时随地都能给你编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PPT， 就专门搞这个。但你知道，这种我们在办公室里叫文科工作人员，因为我们是一个业务部门，就是有点被大家误解。小马呢还有一个特长，就是他因为会写文会报道，而且你知道在这种集团大公司里边，一个好的文章是可能经历很多人的加持的，所以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呢，认识了很多跨部门的人，甚至认识一些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所以他文人啊，就是自古多矫情，他不光是能写这个东西，他还愿意车和事儿。跟我也传说哪个部门的事业部老大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他喜欢这个，然后跑到另外一个事业部说，哎，你看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啊，然后就在几个事业部之间反复的横跳传这种闲话。这传闲话这个东西呢，哎呀，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其实你在传别人闲话，然后那些被传闲话的人可能就特别不喜欢你，而再加上你的根基，你不是野战军啊，你是一个专门靠写文章的啊，你可能掌握了大量的 PPT 素材。但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写 PPT 出身的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人呢对团队的稳定性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到最后也决定把这个作家给干掉。小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属性，就是只要看见我的办公室都会溜进来，说跟我汇报一个新的项目，但是其实 90% 的时间在八卦别人。其实我不太想听，但是我内心的这个人性又是特别想吃瓜，所以有时候就听他聊。今天上午我在公司的时候，小马还似乎有一个瓜想塞给我，我还没来及听。所以今天晚上多么的诡异啊，我在这边考虑要不要 把他开掉，他可能在家里抱着他的瓜想明天向我献宝。其实公司里边这种好的公司文化，其实啊，少点是非。对，公司文化我觉得是克制和距离，而不是人和人之间通过饭圈或者那种东西来加持的。所以太喜欢串闲话的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闲话就你的闲话就串到别人那个地方，尤其是在几个事业部之间来回来去的。我不知道大家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种人，总有人有那种小道消息。我跟你说，出了问题先死的就是这些传小道消息的人啊。所以这个文字工作者啊，尤其对新闻时政比较感兴趣的这些人，虽然他来得快但他去得也快，虽然他可能没有付出特别大的工作，只是靠写文档就能得到别的在一线工作的人得不到的那些流量和关注，但是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是像我们之前本身还有另外一个销售我们是想碰的，但是因为那个销售非常的努力，就是在当地驻扎的时间也很久，已经变成地头蛇了，所以我们也没法碰，只能把它碰掉了。所以跟大家说，这个任何地方的捷径都是不那么好走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文档作家小马。最后一个其实是我们特别可惜的一个小孩。其实我拿着他这张信息，这张我拿着他的这张报告的时候，我是沉思了很久。然后我把窗户都打开，凌晨2点钟让冷空气进来，因为小玉是我招进来的人，手把手招进来的。大学毕业没多久，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其实他身上有一个我一般来说会去更加关注的特质，就是他有点社恐，他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但是他做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他做事情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而且他也是比较努力的一个孩子，就是有的时候看别人做不完的事情，他也会问一问说要不要帮个忙等等的。但是他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团队转型，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便宜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很遗憾，就是当时我们在选他的时候，他的价格比他的市场价高一点，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人性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把他给拿进来。可是拿进来之后，因为他的溢价一直是比较高的，所以人力资源也会问我说这个人的工作安排、工作量以及他的工作价值、性价比怎样，是我是怎么考虑的。所以在这次是人力资源直接给了我一个建议，让我要不要考虑把他给拿掉。如果人力资源没有给我这个建议，我可能会不想，但是给了我建议我去想，我突然发现他擅长的这一块我们确实不需要，而且这个孩子呢，性格方面又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安静但是又比较钻牛角尖的性格，他就没办法适应新的工作，我很确定他做不了新的工作。而且我其他任何岗位上有那种不好的人，不优秀不努力的人，但是都比他更重要。这个是我今天晚上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说，我在这个孩子身上要对公司讲良心，就是产能。因为其实他会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在我们发展的路径上了。其实我觉得小玉的离开，他自己虽然很难接受，但应该也不会有内伤，因为他并不是因为开小会并不是因为这个告状，并不是因为他 PUA 别人，他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这个公司的部门的调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别人在这个公司的那个必要性。其实你知道，我想跟大家探索一个问题，就是职场到底是充分性重要还是必要性重要？充分性是上限，你能长袖善舞，让我发现你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又招人喜欢，又能完成任务，而且还能解决问题，对吧？还能给我们一些这个惊喜，当然这是最好的，这是充分又必要。但是在盛世的时候，只要有充分，就是你有让我的想象空间，我就夸啦夸啦给你都招进来。互联网时代最好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充分的时代。但在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整个这个商业都在向下的时候，我们看人就看的是必要性，而必要性这个东西恰恰不是我们所谓的人性情商能解决的，它恰恰是因为技能以及你的技能和你的岗位和你的薪资的匹配性，就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小孩子们虽然嘴上说好难受失去了工作，其实内心也是明白到底咋回事了，就是你们吃到了气泡的福利， 但是你们现在气泡破了，你就要吃到它的惩罚。所以如果你的技能跟你所在的岗位和薪资不匹配的话，你就一定要提前的去把这个技能给弥补上，或者在这个行业内部去转一个合适的，因为你赚公司所有的便宜，公司都会要求你还回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比如说之前小玉，我还是想说小玉，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公司可能会转型，我曾经要求他说你向前端向销售或者向售前转一转，但是小玉就转不过去，他很难受，他说转不过去，因为他不太想跟人打交道。但是你看，其实他就错过了一个机会，如果他但凡在三个月之前转了那个东西，他手里有客户有产品线，我们是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刻考虑让他离职的。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考虑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把其他所有手里有资源有产品线有一定的这个工作积累的人去替换他，对那些人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在必要性的前提之下，我们不是会绝对考虑人性的。跟大家讲，这个充分的条件下，我们就看这个人又忠诚又可爱，对吧？但是实际上在必要性的时候，你的这个即插即用啊，即时的这种对公司创造产值的能力，以及在这种前提条件之下，你的技能的适应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小玉就是可能他就梦碎于他的必要性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去面试的情况，你会跟他聊充分，但是在这个阶段现实啊，在疫情之后的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聊你的必要性，就是你的技能以及你被前家公司或者被其他机构认可的你的有数据能够证明有效的能力，这就是必要性。在奉劝所有在公司里面的人，虽然疫情也会诞生一些机会，然后你们会过高的估计自己，那是因为你估计自己的可能性，我去别的地方是不是能拿到更多的钱，有人说我在那儿能怎么样，那个也叫充分性。但实际上现在就大家尽量考虑必要性，如果你想跳槽或者你想留在这个公司，你都要考虑你的必要性。所以请各位记住我的这个在开人之后产生的一些心得吧。所以我们想了想，最后我们开掉的五个人是那个怂恿所有人跳槽，但最后面对我们人力资源啊抱头痛哭的反抗军领袖，以及那个平时人畜无害但是一旦要动他就背刺了他直接上峰老板的那个平平。但其实我这时候想替平平也说一句，其实背刺老板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甚至有点同情他，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上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留在这个组织里了。然后我们还开掉了那个精神股东，就是让所有的年轻人都投票不想要他，他除了会做人其他什么也不会做的老薛，还有我们那个文档作家啊，满世界车和事小道消息源头的小马哥，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我有点舍不得，但是确实是没有为未来做更多打算，然后又赶上了这个坎儿的小玉，就是这几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或者你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小心，因为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团队成员的人，但是当这个刀来的时候我还是要挥下去的。最后我突然想起前两天看的一个段子，这个段子是这样的，在一次这个毕业就业分析的一个分享上，老师跟他这些准备步入社会的学生们说，你们长大都要做最优秀的社会的职业经理人啊，精英职业经理人。然后底下这个学生非常兴奋，老师什么叫精英的职业经理人呢？老师说就是所有人都在这一起，然后呢被你的企业领导过滤筛选过滤筛选过滤筛选，就一直筛选到最后剩下的就是精英的职业经理人。然后学生说那不就是人渣吗？哎呀，天道酬勤啊，多做一些肯定好过少做一些。而且到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吧，有一个毒鸡汤大家记住，总有人说这个世界是对事儿不对人的，这是假话，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对人 它一切都关乎于人，人在各种社会事件，尤其是办公室中，你的人品、你的作为、你的能力啊，你对于未来准备付出的努力，以及我们看好你身上的潜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办公室中做一个更好的人吧。啊，今天这半夜里边，就在签完这五个字之后，我把名单发给了人力资源，当时已经凌晨三点了，然后那边秒回了一句收到。那个时刻我上了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是一个在疫情之中也要打碎别人饭碗的人，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到底对不对啊。举头问我佛，佛说都不容易，加油。